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9月6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印度的弊病和英国的悲哀，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九章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九章一节。有时候眼泪是卑贱的，是心灵懦弱的产物。有些男人在应该皱眉的时候哭泣，而很多女人在应该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流泪。很多泪水只是孩童般的软弱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擦掉这样的眼泪，以不变的面容面对令人皱眉的世界，那该多好啊。但是眼泪有的时候也是力量的象征，有时候眼泪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忏悔者的眼泪是宝贵的，一杯眼泪抵得上国王的赎金。当人为罪哭泣的时候，就不是软弱的象征，它表明一个人有坚强的心智，更表明了他有神赐的力量，使他能够摒弃欲望，胜过情欲，全心归向神。也有其他的眼泪，不是软弱的证据，而是强大的证据。温柔同情的眼泪是强烈感情的结晶，眼泪就像感情一样刚强。那爱得多的，眼泪就多。在这泪水谷中，多爱和多愁一定是并行的。一颗没有感情的心，没有爱的灵，从人间的入口到尽头，除了他自己，没有一声叹息。但是那充满了爱的人，挖了多少眼泪的井，就选择了多少喜爱的对象。因为我们的朋友加倍，我们的难过也会加倍。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爱去分享他们的悲伤，为他们背负重担。心胸最宽大的人会错过许多小人物会感受到的悲伤，但是他也必须要忍受很多心胸狭窄的人从不知晓的悲伤。需要有一个像耶利米这样强大的先知，才能够像他那样的哭泣。耶利米在哭泣的时候并不软弱，他心灵的力量和爱的力量生出了他的悲伤。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并不是软弱的感情用事，也不是哭哭啼啼的抱怨，这是一个坚强的灵魂的爆发，强烈的感情 坚强的奉献和强烈的自我牺牲。愿神让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像耶利米这样哭泣。如果我们不像耶利米一样常常哭泣，我也希望当我们哭泣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哭得很好。似乎有些人来到世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成为世界的哭泣者。在神的殿里应有尽有，所有能表达世界居住者的思想和情感的，神都创造了。我发现在自然界中，植物就是永远的哭泣者。在孤寂的小溪边，在少女抛弃自己生命的地方，柳树永远在哭泣。在墓地里，人们沉睡不醒，一直到天使长的号角唤醒他们。枯黄的柏树伫立在那里，身着阴沉的衣服，在哀悼着。大自然如此，人类也是如此。人有勇敢和胆识，一定有英雄人物来表达人的勇气。人类对自己的同胞有爱，一定有优秀的慈善家来践行人类的慈善事业。人有悲伤，一定有哭泣者。人类一定有悲伤的人，以哭泣为他们的事业和责任。从摇篮到坟墓，一直在哭泣。与其说为自己哭泣，不如说为他人悲哀哭泣。也许这里就有这样的人，我很乐意得到他们的同情。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我要大胆地向你们大家来呼吁，我要告诉让你们极其悲伤的原因。因为对人以及对神的爱，我请求你们开始哭泣。你若有眼泪，这艰难的时刻会迫使你们现在就流出眼泪。来，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选择这节经文，又为什么我要说出这么哀伤的语言。如果你们的心不是像石头一样坚硬，那么今天早上肯定会流出眼泪。因为如果我的言语不愚昧，不无力，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在内室里你会哭泣的。哦，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今天你们真的需要悲伤，首先是因为人真的被杀了，我百姓中被杀的人。然后你们需要为那在道德上被杀的人流泪，我百姓中被杀的人。那就从实际上的谋杀和真正的流血开始吧。弟兄们，我们的心被一封接一封的信件，一封接一封电报带来的可怕消息折磨得要死。我们读了《泰晤士报》的很多信件，日复一日，直到我们把报纸折起来，在神面前宣告说再也不读了。因为我们的精神被最可怕的和意想不到的残酷折磨着。也许就我们个人的丈夫、妻子、弟兄和姐妹而言，我们对流血事件我们并不感兴趣。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族人在东方的土地上被残忍的屠杀，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亲情的纽带。今天我们要谦卑地承认我们的罪行。印度的政府一直都是残忍的，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他的酷刑是最不人道的。 神赦免那以英国的名义犯下这样罪行的人。但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愿神涂抹罪恶。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就会因为其他人的罪恶感更加强烈而原谅了自己，因为他们非常冷酷的、残忍的折磨过人。唉，我们在那里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都死了，让我们为他们哀叹。他们被背信弃义的人杀死，被发誓效忠的叛徒谋杀，为他们哀叹吧。但你们这一些士兵啊，我们不是为你们哭泣。即使你们被折磨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像别的性别的人一样，不得不承受那么多的羞辱。英格兰啊，为你们女儿痛哭流涕吧，让你的眼睛为他们流出血河。倘若他们被狰狞的蟒蛇压在身下，或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老虎的獠牙，与他们所遭受的屈辱相比，这样的命运是幸福的。大地呀，你目睹了古代都无法比拟的罪行，你看见了兽欲在最纯洁最好的人身上得到了满足，神最美好的造物被玷污，那被爱的人无法忍受欲望的名，去拥抱了魔鬼的化身。哭泣吧，英国，哭泣吧，为你的儿女们哭泣。如果你现在是心里冷酷的，你如果读着这些丑恶的故事而不流泪，你就不是他们的父母。如果你不为少女和妻子的遭遇哭泣，那你的心一定辜负了你，你变得不像你的狮子那么有爱心，还不如捕兽的野兽温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歪曲历史，我并不是在没有悲伤的地方渲染悲伤，不是的。我的话题本身就很悲怆，是我拙劣的说话方式破坏了这种悲怆。我今天不是要扮演演说家的角色，去修饰之前一无所有的东西，我也不是要夸大小小的悲痛，我反而感觉到我所有的言语都减轻了每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会感受到的痛苦。唉，我们的心是多么的痛苦，裂成碎片在火中融化，痛苦和难以言喻的悲伤抓住了我们，日复一日，我们的希望变成失望。我们听说反叛者仍旧在烈怒中肆虐，仍旧专横地随意对待英国的儿女、丈夫和妻子。哭泣吧，基督徒，哭泣吧。你问我，你的哭泣有什么用？我今天要你们哭泣，因为复仇的心正在聚集。英国的愤怒被激起了，黑色的乌云正笼罩着在反抗的印度兵头上，他们的命运将会非常的可怕，厄运极其之大。那时英国将要对谋杀者进行公正的惩罚，必须要对这些人施以司法的惩罚，非常的可怕，大地都要颤抖，听到的人耳朵都要发麻。如果可以的话，我倾向在复仇的火焰上撒上几滴清凉的泪水。不，不，我们不要自己复仇，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要让英国的士兵怀着复仇的心把敌人推向灭亡。 让他们作为法律判决的执行者去行事吧。按照天下各国的民法典，这些人都是该死的。我们不应该以士兵的身份与他们交战，而是应该把他们作为罪犯分子，我们要对他们执行法律。他们犯了叛国罪，仅此一项罪名就应该要判处死刑。但是他们还是谋杀犯，无论对错，我们的律法规定，杀人者一定要死，神一定要惩罚这罪大恶极的罪。虽然我们作为英国人没有感到复仇，但是为了政府的缘故，神在地上设立了政府，拿剑的统治者不会白白的拿着剑的。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战争是极大的恶行。长久以来，我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大规模的谋杀。但是这一次，作为一个和平的人，作为和平救主的跟随者，我确实主张战争。其实不是我主张战争，而是公正合适的惩罚。我不是以勇士的身份帮助或者怂恿士兵，而是作为合法判决的执行者的身份，应该对那些臭名昭著的放荡者，还有那些犯下令人恐惧的流血的罪行而给自己招致咒诅的人执行判决。他们必须要受惩罚，否则真理和无辜的人就不能够行在地上。一般来说，我并不相信死刑的有效性，但是这一次的罪行伴随着平原城市的所有可怕的罪行，太残忍了，令人无法忍受。但是我还是要说，我要使英国的复仇的心冷却下来，所以我请你们哭泣。你们谈论复仇，但是你们不知道要对付的是什么人。可能有很多的信件，过去了很多时间，过了许多年，你们也没有听到战胜那些凶恶的人的消息。不要太过骄傲。英国谈论过去他的丰功伟绩，但是自那之后他变得谦卑了。他可能再一次得知自己不是全能的。你们神的百姓啊，哭泣吧，为这肆虐的罪恶哭泣吧，为这人间的地狱哭泣。到你的内室去向神呼求，阻止这样的流血。我们不是依靠英国士兵的刺刀，而是依靠英国基督徒的祷告。跑回你的家，跪下来，为这绝望的罪大大的哭泣，然后呼求神的拯救。记住，神垂听祷告，祷告摇动全能神的手。我们宣告禁食，我们招聚严肃会，大大的向神呼求。我们求神的军队为自己复仇。我们求神赐下福音的光给那地，让这样的罪行不再发生。这一次，把他镇压下来，让他永远都没有机会再次肆虐。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否会宣布全国禁食，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内心进食的时候。我恳求你们所有人，若我的劝告有力量的话，我劝你们现在就花时间祷告。我的朋友们，你们听不到尖叫声，你们看不到那惊恐的面孔，看不到那飞奔的逃亡者，但是你们可以在想象中 描绘出他们的样子。那不向神祷告，不在恳求的祷告中举起自己灵魂的人是可憎的。愿神现在把盾牌放在我们同胞和他们的敌人中间，特别是你们这地各个教派的代表，在神兴起之前不要让神休息，你们要发出呼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显现吧，让你的敌人四散，让一切恨你的人都变成公羊的脂油。借着你的祷告，神要建立和平，伸张正义，并且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我们。现在我有让你们悲伤的更大的理由，一个被忽视但是更可怕的悲哀的根源。如果我们第一次是用悲伤的声音，那我们第二次一定要用更加悲伤的声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为我百姓中道德上被杀的儿女。古老的谚语仍旧是真的，这谚语这样说，世界上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的人的生活。你们自称基督徒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受过了良好的教育，你们一生当中从来未曾光顾过罪恶的巢穴，你们从来未曾光顾过邪恶的地方，对同胞的罪所知甚少。也许你们应该要保持你的无知，因为无知是为了免于试探，愚昧就是智慧。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得不看见同胞的罪，尤其是公共教师，不能道听途说，而是要从真实的渠道认识这个时代。我们的任务是用鹰的眼来观察这地的每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罪恶在猖獗，有什么罪行和什么样的恶名。我的朋友们，尽管这地的前程有了进步，尽管美好的时代有了希望的迹象，尽管光辉的阳光预示着黎明的到来，尽管我们有应许和盼望，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让你哭泣，因为罪恶依旧泛滥，罪孽仍旧强大。有多少我们的儿子和女儿、朋友和亲属被罪恶所杀？你们在战场上哭泣，在巴拉克拉法平原上流泪，有比那里更可怕的战场，有比刀剑造成的伤害更可怕的死亡。唉，为这一片土地上醉酒的人哭泣吧。我们民族当中有多少人从酒馆走向灭亡啊？若此时此刻，英国的基督徒能够看到逝去的酒鬼的灵魂，他们会颤抖，在悲伤中举起他们的手，开始哭泣的。我不是一个酗酒者，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戒酒者，但我不认为英国酗酒的问题会从这里得到治愈。我尊重那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否认自己的人，应该高兴地相信他们成就了自己的目的。但是虽然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戒酒者，我却和别人一样痛恨酗酒，也曾经让很多人放弃这种兽性的放纵。我认为酗酒是一种可怕的罪行，也是一种可怕的罪恶。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我们准备好与它开战，并且和戒酒者肩并肩作战。 虽然我们在作战方式上和他们不一样。哦，英国啊，酗酒这个魔鬼在这一片土地上肆虐，你的儿女当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因着酗酒而被杀害，还有其他的罪行。唉，淫乱的罪，月亮每个晚上看到的都是什么景象啊？他昨天晚上照耀着大地，当他照耀着草地的时候，草地好像披上了银装。那时，在他苍白的光辉下，发生着怎样的罪恶，只有神知道。如果我们看到神从月光照耀的天空向下看所看到的，我们的心可能会感到恶心。你告诉我，这种罪在社会的底层是很常见的。哎，我知道，有多少女人跳到了河里自尽，因为无法忍受加在自己身上的恶名。但是不要责怪穷人，我们街上的恶名和罪不是始于他们。这些罪是从最高层开始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贵族阶级。那些玷污自己的人和其他人站在我们的参议院里，行在我们的贵族中间。那些品性不端的人，甚至说起他们私下里所做的事都是一种耻辱，但是他们却被上流社会接纳。反而那些成为他们情欲的牺牲品的穷人，会被嘲笑，被抛弃。哦，耶和华神啊，唯有你知道这罪所造成的可怕毁坏。你仆人的嘴说不出别的话，因为他的话已经到了极限，他感到自己再也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但是他仍然可以呼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印度的弊病和英国的悲哀》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